甘霖有声书茶经系列。甘霖媒体资讯制作。哥林多后书。金华牧师和金佩姐妹联合播讲。弟兄姐妹平安，我是金华牧师，欢迎您和我们一块儿查考哥林多后书。
我是金佩，弟兄姐妹您好。这次我们要查考第六章，在我们查考这一章以前，让我们简单的复习一下前面一章的内容。
在第五章，保罗主要是用三个理由来为自己辩护。第一，就是他相信神给信徒死后复活的应许一定会实现，而且个人要按照自己的行为受赏罚，所以他立志为这个盼望而活着。
其次，因为神的爱激励了他，所以他要为主好好的尽上神所托付给他的职分，以致别人以为他的行为癫狂。那么这个职分是什么呢？就是他第三个理由，保罗领受了劝人与神和好的职分，所以他要为基督求人与神和好。
现在我们进到第六章，这一章和第七章的第一节是一个大段落，保罗用前面五章的篇幅极力的为自己的工作和身份辩护，他最重要的目的就呈现在这段圣经里，那就是保罗不但希望哥林多弟兄姐妹了解他在他们身上所做的工作，成为他的推荐信，不再随着别人怀疑保罗、批判保罗，他更希望他们认识保罗是为了神的恩典而建立他们的。保罗希望他们能够以得到神的福音为荣，并且好好的为神的恩典而活。
现在我们先来念第一节跟第二节，这是这一大段点题的经文。我们与神同工的也劝你们不可徒受他的恩典，因为他说，在悦纳的时候我应允了你，在拯救的日子我搭救了你。看哪，现在正是悦纳的时候，现在正是拯救的日子。
这劝字和耶稣所说的保惠师是同一个希腊字，它通常是当一个人有权命令别人这么做的时候，却想婉转地表达自己的命令而用的。保罗常常用这个字来要求教会遵行他的教训，这些教会几乎都是他传福音建立的。以保罗使徒的身份来说，他实在有权去命令他们，可是他选择了用婉转的方式去表达。
还有，我们常常在传福音的时候提到恩典，什么是恩典呢？恩典就是神给人所不配得的慷慨赏赐，它总是跟神的怜悯连在一起的。
那么怜悯又是什么呢？怜悯就是神对堕落人类的同情，而福音呢，就是神回应他心灵感受的行动。如果没有神主动的行动，处在灭亡状态里的人是没有希望得到神的拯救的。
福音既然是神怜悯人的实际行动，他是舍了自己独生的爱子来拯救世人，那么被神恩典拯救的人就更应该天天为神而活。
不错，不可徒受他的恩典就是这个意思。徒受这个词的意思就是没有效应，也就是说神的恩典在一个人的生命里没有影响力，说白一点就是空有神的恩典却白活一场。
如果我们理解救恩的意义，那么徒受的意思就是辜负了神的救恩。保罗引用以赛亚书49章第8节的话，说明福音的行动是神早就计划好的，而且现在借着他把福音传了出来。如果他们辜负了神的救恩，那么罪不在他，而是他们自己没有好好的珍惜。
以赛亚书49章第8节是神借着先知预言他的仆人。悦纳的时候指的是神听了他仆人的祷告去拯救他的仆人。这个仆人被人藐视，被自己的百姓憎恶， 被官长虐待，可是神却要为他扭转局势，把他升高，叫君王臣仆都向他下拜。
现在保罗用看啊来强调这个预言已经应验了，他用接下去的对句说明这悦纳的日子就是从神拯救的日子开始。这里的悦纳跟前面的悦纳在希腊文不是同样一个字，前面一个悦纳单单是指接受，而这一句用的悦纳却是有高高兴兴的意思在里面。意思就是说，神借着他受苦的仆人宣告神非常高兴的接纳人进入神的救恩里。
先知预言所说的仆人当然是指耶稣基督。保罗引用这段预言，一方面是说到神的仆人耶稣已经被神升高，叫一切靠他得救的人被神悦纳，一方面他也说明他和其他传道的同工，就是把这好消息传递出去的神的仆人们。所以呢，保罗接着就用自己和他同工的榜样说到他们是怎么样没有徒受神的恩典。
在第三节跟第四节的上半段，他说我们凡事都不叫人有妨碍，免得这执事被人毁谤，反倒在各样的事上表明自己是神的用人。不叫人有妨碍的意思就是不叫别人因为自己的行为而跌倒。保罗不但实践了他在哥林多前书10章24节的教导，凡事不求自己的益处，只求别人的益处，而且反倒在各样事上表明自己是神的用人。
这反倒两个字是很强烈的，意思是保罗不但消极的不妥协，而且还故意强调自己是神仆人的身份。比方说工作的单位有机会抽回扣卡油水，我们却拒绝这么做，这是消极的。可是当我们不做的时候还表示自己是基督徒，那个时候就是积极的行为了。
保罗这么积极的约束自己，为的就是叫人没有办法毁谤他的职分。如果传道人有什么地方叫人议论的话，就让人议论他们是神的仆人好了。就像当年的但以理，仇敌除了在他向神敬虔的行为里找把柄以外，根本没有办法找到任何的错处来陷害他。
这就是保罗所说的，在各样的事上表明自己是神的用人。那么保罗他们是从什么事上表明自己是神的用人呢？在第四节下半段一直到第十节里，保罗用了28样事情来做例子说明。
我们从希腊原文圣经文法的特色来分析的话，就会发现描写这28样事情的每一个词句前面都有一个介词，这是我们中文圣经没有办法翻译出来的。
是的，我们根据这些词句前面不同的介词，就知道这28样事情可以分成3组。第一组，每一个词前面都有一个介词 and， 这一组呢就是从第4到第7节上半节，一共18个。接着第7节下半节到第8节上半节的3个是第二组，他们都是用希腊文的介词 dr 作为开始的。那么第3组就是从第8节下半节到第10节的7个，每一个都是用希腊文的介词 us 作为开始。
好，现在就让我们把这3组拆开来看。首先我们来念用希腊文介词 n 作为开始的第一组，从第4节的下半段到第7节的上半段。就如在许多的 n 忍耐、患难、穷乏、困苦、鞭打、监禁、扰乱、勤劳、警醒、不时、廉洁、知识、恒忍、恩慈、圣灵的感化、无伪的爱心、真实的道理、神的大能。
希腊文介词 n 直接翻成中文就是以什么东西来做什么事情的以忍耐、以患难、以穷乏、以困苦、以鞭打、以监禁、以扰乱、以勤劳、以警醒、以不时、以廉洁、以知识、以恒忍、以恩慈、 以圣灵的感化，以无为的爱心，以真实的道理，以神的大能来表明自己是神的用人。
这一组的18个词又可以分成三个小部分。第一个部分就是第四节的下半节到第五节，说到十个传道人所遭受的苦难。第二个部分在第六节的上半节，说到传道人四个属灵的品格。第三部分在第六节的下半节到第七节的上半节，说到四个传道人属灵的武器跟装备。
我们先思想第一部分，传道人所遭受的十个苦难。前面的四种，忍耐、患难、穷乏和困苦，是指内在和外在的压力。中间的三种，鞭打、监禁、扰乱，扰乱就是暴乱，是指被人欺负。最后的三种的，勤劳、警醒和布施，是受到传道人的自律。
传道人遭受的苦难跟被人欺负，这都是可以看得见的。保罗在11章23节说到，他比别人多受劳苦，多下监牢，多被鞭打。我们可以从保罗的书信跟使徒行传知道，他所受的苦难的确是不少。
还有保罗不管到哪里传福音，几乎都遇到暴乱，可是究竟下了几次监就没有很清楚的记录了。我们根据使徒行传第16章只知道保罗在写哥林多书信之前，曾经在腓立比做过监牢。除此之外，保罗究竟进出监牢多少次，可能是因为太平常了，所以连写使徒行传的路加也懒得一一把它记录下来了。
这是很可能的。至于勤劳、警醒跟布施，这些传道人对自己的要求就不是平常的人容易看见的。我们在哥林多前书9章14节跟15节说过，保罗为了不叫人把他跟那些靠传教赚钱乱讲一通的人看作是一伙的，所以他宁可不用他靠福音养生的权柄，免得这福音被人毁谤。
为了这么做呢，他就必须一边传道一边工作。他养生的行业就是织帐篷，从事制造皮革的行业。有的时候他可能会因为缺乏而挨饿，当然为了要进食祷告，他也常常不吃东西。这些都是保罗为了福音自愿这么做的。这些传道人自律的精神绝对不是今天我们一般人判断一个人成功的标准，甚至连我们还常常受世俗的影响，不再以这些来尊敬那些为主牺牲的传道人。可是保罗却在第四章两次说到他不为这些事情丧胆，失去志向，实在叫人钦佩。
说完了第一部分，就是第四节第五节传道人所遭遇的事，接着我们来思想第二部分，在第六节是传道人四个属灵的品格，有廉洁、知识、恒忍跟恩慈。
在新约圣经里，廉洁这个希腊字只在这里出现过一次。而知识不单单是指知道的事情，它是神赐给人的一种辨别是非的能力，是一种透过个人经历而得到的智慧。
至于恒忍，它跟忍耐是同样一个希腊字，这个字在旧约里常常是指神对他百姓悖逆的耐性。这种忍耐里面一定有恩慈，所以忍耐跟恩慈会在这里一起出现。他们也都包括在加拉太书5章22节所说圣灵的果子里面。这两个品格跟廉洁、知识都是内在生命的品格，是不能够用人为的方法去取代的。这是保罗也是每一个传道人为自己工作辩护最有力的证据之一。
第四节到第七节的最后一部分就是传道人属灵的武器和装备，包括圣灵的感化、无为的爱心、真实的道理和神的大能。这些绝对都是那些为了钱胡乱传道又反对保罗的人所没有的装备，因为这些装备只有神的兵工厂才会生产的。
是啊，这四样装备都是跟圣灵有关的。神所赐的圣灵就是传道人制胜的秘诀。所谓无为的爱心，就是一种纯净的爱，这也是圣灵的果子。 这种爱心的真实性是不能隐藏的，人一看就能够知道的。
还有真实的道理，就是神真理的道。圣经是圣灵的宝剑，能够破开人心肺腑。传道人传福音的时候，必须有神的话，神的话本身就是能力。有人为了迎合人心，认为圣经过时了，讲道的时候就随便抓几节经文应应景，然后就用高言大志讲起人的知识来。这些都是保罗对头所用的方法，也是保罗从起头就决心要放弃的东西。
至于神的大能，这更是保罗在传福音的时候始终认定的能力。保罗在哥林多前书第二章第四节跟第五节说，我说的话讲的道，不是用智慧委婉的言语，乃是用圣灵和大能的明证，叫你们的信不在乎人的智慧，只在乎神的大能。
我们刚才已经思想了第一组的18个词句，就是保罗从以忍耐、以患难，一直到以神的大能来说明他和他的同工怎么样在各样的事上表明自己是神的用人。接着从第七节最后一句，很自然的就接到用希腊文介词 diar 作为开始的第二组。
希腊文介词 diar 直接翻成中文，意思是借着什么或者经历什么。上面保罗他们在所遭遇的事情上所表明出来的品格是借着什么来做到的呢？那就是从第七节最后一句开始到第八节的三样事情。第二，借着仁义的兵器在左在右，经历荣耀羞辱，经历恶名美名。
保罗好几次用军队的术语来说明信徒的装备，比方说在帖撒罗尼迦前书五章八节，他说到基督徒的自律；以弗所书第六章十一到十八节，他说到抵挡魔鬼的军装；还有就是在这里他所说到的仁义的兵器。基督徒拥有火力强大的武器，唯一使用的场合就是为了神的仁义。我们中文圣经更多的时候把这个字翻成义，就是指神的义。传道人攻击的利器是借着神的义，不像攻击保罗的人所仰赖的方法，就是求名夺利、捏造是非和人身攻击。
罗马军人右手拿剑，左手拿盾牌，这是他们攻击跟防卫的全套武器。保罗说他们借着仁义的兵器在左在右，意思就是他们借着攻守自如的全套装备去做到上面那18样不容易做到的事情。
接着保罗用两个对比强烈的词句来说明，尽管人对他们的看法和神对他们的看法完全不同，可是他们还是做到了那18样不容易做到的事情。
希腊文的羞辱是指因为失去了公民的权利而被人唾弃，社会地位被剥夺的耻辱。保罗在哥林多前书四章十三节说，他被人看作是世界上的污秽，万物中的渣滓，就是这个意思。那么希腊文的恶名，意思就是坏的评语，用话语羞辱人，叫那个人在公众面前有了臭名。
羞辱和恶名都是传道人的名誉被破坏，这是历世历代很多神的仆人所经历的打击。可是保罗却不在乎人怎么看他。在哥林多前书第四章第三节，他说过，我被你们论断或被别人论断，我都以为极小的事。他只在乎神怎么看他。美名的意思就是好的评语，保罗认为只有神给他好的评语才是他的荣耀。
接着从第八节的下半段到第十节是第三组，保罗用了希腊文的介词 ous 作为下面七个词句的开始。 ous 似乎是诱惑人的，却是诚实的；似乎不为人所知，却是人所共知的；似乎要死，却是活着的；似乎受责罚，却是不致丧命的；似乎忧愁，却是常常快乐的；似乎贫穷，却是叫许多人富足的；似乎一无所有，却是样样都有的。
诱惑人的其实就是骗子的意思。保罗他们被人当作骗子，可是他们却是真诚的。
还有，虽然社会看他们什么也不是，可是神却看他们是神的使者。
下面一句，似乎要死，却是活着的。其实保罗是很得意地说，看来必死无疑，可是看啊，我们还活着。
是啊，第四句跟前面一句的意思是连在一起的。似乎受责罚，别人看到保罗他们的遭遇，认为他们是受管教，自作自受，可是他们并没有因此丧命。
第五句，说到他们看起来是忧愁的，其实却是常常快乐的。保罗用快乐这个希腊字，不是指那些受外面事情的刺激而有的那种肉体的快乐，而是指不受外面环境影响的快乐。中文圣经常常把这个希腊字翻成喜乐。
每个神的仆人都知道，保罗在这里说的忧愁，不是因为侍奉的工作拖垮了他们，而是因为对灵魂的负担而产生出来的情绪。可是这种情绪最后总是被圣灵所赐的喜乐所取代了。
最后两句是很多人熟悉的，请注意，保罗并没有说自己看起来是贫穷的，事实上他却是富足的。保罗乃是说他看起来好像是贫穷的，但却是叫许多人富足的。意思就是说，保罗自甘贫穷，为的是别人的富足。
贫穷是指物质的，可是富足却是指灵性的。神使用保罗跟其他福音的使者，因为他们的牺牲，让别人从他们的服侍得到属灵的丰富。就好像基督的虚己，却叫我们得到他的丰盛一样。
下一句就不一样了，保罗说，似乎一无所有，却是样样都有的。基督徒生活经历最高的境界就是这句话。我们也许没有自己的土地、房屋、存款，我们的动产、不动产也没有别人多，可是在实际的生活里呢，神供应我们一切的需要，却叫我们一样也不缺。这就是这句话最好的写照。
总之，我们可以用保罗对腓立比教会所说的话做一个结论，那就是在腓立比书四章十二节，我知道怎样处卑贱，也知道怎样处丰富，或饱足，或饥饿，或有余，或缺乏，随时随在，我都得了秘诀。
现在我们要查考从第十一节到第十八节的经文。这一段经文的主题是保罗请求哥林多信徒要分清楚信徒的界限。保罗分成三点来讨论这个题目。首先，保罗请求哥林多信徒要接纳他。其次，他吩咐哥林多信徒要与世俗分别。最后说到神的应许和神的要求。
我们来思想第一点，保罗请求哥林多信徒要接纳他。在十一节到十三节，哥林多人呐，我向你们口是张开的，心是宽宏的，你们狭窄原不在乎我们，是在乎自己的心肠狭窄，你们也要照样用宽宏的心报答我。我这话正像对自己的孩子说的。
口是张开的意思就是坦诚，没有隐藏任何事情。保罗说他和他的同工不但一向对哥林多人坦诚，而且心胸宽大。因为保罗向他们传福音，为他们建立了属灵的大家庭，所以他像一个属灵的父亲一样对自己的儿女说话。他提他们的名说，哥林多人啊，他请求他们也用同样宽宏的心去回报保罗。
语言学家发现，宽宏这个希腊字只有在古基督徒的文献里出现过，他的意思是公平的彼此对待。可见这是神家里用的字眼，是用来要求信徒用公平的态度彼此对待。
是的，从保罗的话里我们可以感觉出保罗的感情。保罗从来没有放弃爱哥林多的弟兄姐妹，是哥林多人因为听信那些动机不正的人所传播的事情开始疏离保罗，这件事叫他心痛。
接着14节到16节的上半节，就是第二点， 保罗吩咐哥林多信徒要与世俗分别，他说，你们和不信的原不相配，不要同负一轭。义和不义有什么相交呢？光明和黑暗有什么相通呢？基督和比列有什么相合呢？信主的和不信主的有什么相干呢？神的殿和偶像有什么相同呢？因为我们是永生神的殿。
保罗在前一段强调的是信徒都是一家人，所以应该用爱心一视同仁，彼此亲近。可是这一段保罗确实说信和不信是不相配的，所以信徒不应该和不信的人同负一轭。
这叫我们很明显的看出来，保罗不是为自己去要求信徒要用公平的态度彼此对待，他是因为看见哥林多信徒跟不信的人交往已经到了危险的地步，他们疏远应该亲近的人，却去亲近应该疏远的人。
轭是牛耕地的时候用的，两头牛一起耕地的时候，他们必须平均担起轭的负担。如果两头牛个儿相差太大，体力和速度也不一致，或是个性不合，都不可能合作无间。农夫不可能把两头差距这么大的牛放在一起工作，更何况信主的和不信主的人更是不能够配合。
的确是的，究竟保罗说信和不信原不相配，不能同负一轭，指的是哪些事情，范围有多大呢？保罗在这里并没有特别的指出是哪些事情。
不过我们根据上下文和我们从哥林多书信里所发现的教会问题，就可以比较确定保罗的意思。哥林多人也一定知道保罗这句话到底指的是什么事，因为他们知道保罗是因为在他们中间发生的那些事情才会这么说的。
那么他们中间到底发生了什么事呢？他们注重人的名望，结党纷争，他们彼此在世俗的法庭告状，他们有人犯乱伦的罪，参与拜偶像的筵席等等，这种种的事情都导致保罗要这样的吩咐他们。可见保罗这句话的重点是他们受世俗的影响太深了，保罗要阻止哥林多信徒继续这么下去，免得他们对神失去了效忠，离神越来越远。
所以这句话绝对不是要求基督徒和外邦人完全的断绝关系，保罗的目的是纠正信徒已经犯下的错误行为。保罗一连串用了五个问句来点出他的重点：义和不义、光明和黑暗，这是价值观的不同；基督和比列，比列是撒旦的别名；信和不信，这是地位的不同；而神的殿和偶像，这是指信仰的差距。简单的说，保罗就是要信徒过一个跟世俗分别的生活，因为信徒的价值观、地位和信仰是和不信的人毫不相干的，不可能一起合作，互相妥协。
最后，保罗请哥林多信徒分清楚信徒界限的第三点，是说到神的应许和要求，在16节的下半节到18节，就如神曾说，我要在他们中间居住，在他们中间来往，我要做他们的神，他们要做我的子民。又说，你们务要从他们中间出来，与他们分别，不要沾不洁净的物，我就收纳你们。我要做你们的父，你们要做我的儿女。这是全能的主说的。
有人根据保罗所用的几个集合名词和集合代名词，就认为保罗说这段话的时候，他心里想的是神的儿女是一个整体，是神的殿，所以保罗吩咐信的跟不信的要有分别，这也应该是以神的教会整体来看的。他综合了旧约以赛亚书第52章第11节、以西结书20章34、41节、撒母耳记下第7章14节等等好几处旧约圣经的话，说到神要求哥林多信徒不要受世俗的影响。就好像保罗综合了在旧约里神要求以色列会众分别自己归给父神的心意。
神怎么样为了这个目的 带领以色列百姓出埃及进迦南。神怎么样按照他的应许保存以色列百姓？神怎么样借着会幕和圣殿的敬拜教导圣民过圣洁的生活？照样，神也要求新约的圣徒在救恩的底下与世俗分别，过圣洁的生活。
查到这里呢，第六章已经结束了，可是这一章最后一段所讨论的主题还没有结束。第七章的第一节才是保罗有关这个主题的结论。
让我们继续念第七章的第一节。亲爱的弟兄啊，我们既有这等应许，就当洁净自己，除去身体灵魂一切的污秽，敬畏神，得以成圣。
身体和灵魂是希腊人和犹太人用来指整个人的说法，包括整个人外在的行为和内在的意念。还有洁净这个词的意思，就是用水洗去或薅出来，筛检出杂草，总意就是叫人除掉那些叫自己被污染使自己不干净的东西。这么一来，洁净自己这个词呢，就是说决心要把污染自己使自己不干净的东西除掉。
旧约圣经说，神要求祭司在为百姓赎罪或者是进到神面前的时候，必须先洁净自己，然后才能够被神接纳，进一步被神分别为圣。根据这样的理解，我们就明白保罗为什么要求神的儿女要决心清除一切污染自己使自己不干净的东西了。
也就是说，我们洁净自己是为了回应神的圣洁，我们要不断努力地过圣洁的生活，去回应神接纳我们，跟我们同在，做我们父亲的应许。
让我们用彼得前书第二章第九节跟第十节来彼此勉励。唯有你们是被拣选的族类，是有君尊的祭司，是圣洁的国度，是属神的子民，要叫你们宣扬那招你们出黑暗入奇妙光明者的美德。你们从前算不得子民，现在却做了神的子民，从前未曾蒙连续，现在却蒙了连续。
弟兄姐妹，让我们一起立志以圣洁来回应神的圣洁。我们下次再见。
再见，愿神祝福您。